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新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商业性贷款比世界银行贷款的还款期和宽限期要短，利息就更高。当前的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亦都令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更加令人担忧。该报告的共同作者、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考特·莫里斯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冲击，但是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就是这些国家之中已经有不少面临债务困扰的风险。莫里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方，因此北京当局的决定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通过贷款还款在全球扩展影响力已经有多年，其中包括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拓展足迹的过程之中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包括造成更加严重腐败以及获取资源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等。在外界看来，中国往往是在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甚至无息的贷款。在中国的内部，批评者将政府大手笔外援行为称作为大杀币。中国提供的援助贷款似乎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并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近年来就频频面临债务的困境。报告另外一位作者，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的执行董事布拉德帕克斯介绍这个研究背景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试图搞清楚这些贷款到底有几慷慨。帕克斯又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了债务的困境，或者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极大风险。他又说，目前有 44% 的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而6年前只是有 23%。 这些国家面对的直接债务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贷款的规模，另外一个因素是贷款成本或者价格。中国政府对外贷款的官方数据相当匮乏，援助数据项目致力于创建一个全面反映中国对外贷款状况的数据库。这个新的研究将中国和世界银行在15年时间里面对157个国家提供的贷款数据作了对比，包括中国提供的2453笔贷款和世界银行发放的4859项的贷款，每笔贷款的利息期限和宽限期的信息，包括近年来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中的项目。帕克斯说，他们发现中国贷款之中的条款总是比世界银行贷款条款更加严苛，特别是对最贫困国家的贷款。大多数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脆弱性的谈论集中在借贷的总量，但是贷款条件的变化同样重要。援助数据执行董事帕克斯说，那些最优惠的贷款之中包括 30% 甚至 60% 的赠款，往往有着政治上的目的，或者是大量由中国政策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往往包含部分优惠的条款或者是市场条款。他又说，一些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学者曾经就此作过很好的研究，揭示出中国有商业目的倾向的贷款目的是为了盈利。帕克斯又说，中国坐拥大量的外汇盈余，通常认为央行作为卖方的收益有 3%， 而进入本个世纪的时候，他开始鼓励他的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寻求更高的收益，这些也是大量这类贷款价位高于 3% 的原因所在。他说，事实上他们在这个研究之中发现中国贷款平均利息超过 4%， 而一家银行通常利息接近 2%， 所以这些不是偶然而是有意的。虽然时常看到有关中国向某国提供低息贷款等的消息，但是那些并非商业贷款。帕克斯又说，中国过去曾经免除过贷款还款，但它通常是免除无息的贷款，所以这类贷款是最慷慨的，但也是跟它的政治影响力最有关联的。中国并没有免除商业贷款或者以接近商业条款提供的贷款的记录。大约在20年前，美国开始退出官方借贷的事物，那时候中国正是加大对海外借贷 美國的對外貸款就降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1990年代末期到2000年代的初期出現了所謂的重債窮國倡議，減免了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大筆的債務。那個時候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開始從貸款轉向贈款，因此美國很大程度上並沒有槓桿的作用，或者作為債權國的槓桿作用很少，但是美國仍然可能在全球發展方面施加影響力。巴斯說，美國沒有久之前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亞合作發起的藍點倡議計劃，是對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國際認證的計劃，基本上是一項西方大國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所做的回應。他又說接下來會看到美國在這方面着力更多，鼓勵借貸國強化他的政策和機構，在借貸的時候作出最佳的選擇。新冠病毒大流行令到發展中國家面臨險境，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莫里斯就認為這對北京證明自己不是一個良好的機會。他又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呼籲債權國在危機期間採取行動，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債務的問題，作為世界最主要的債權國之一，這些為了北京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展示他對債務風險是敏感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蕭詢的報導。